One.
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哎，小贝，我们上一次的节目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在我们周围啊，与我们熟识亲近的人彼此之间呢，怎么样建立双方的信任？有了这个信，就能够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啊，让我们在家庭里、在教会里、在工作场合上呢，都能够彼此蒙耶和华的恩惠。但是这个彼此的信是在乎我们个人，每一个个人是不是能够诚诚实实的活在神面前，让自己的诚实从平常的言行生活里面表露出来，这样自然就能够得到对方或者周围别人的信任。那当然往往事情也不像我们所讲的所想的这样简单。举例子说，我们一直在看的这段圣经，从雅各对以扫来讲啊，他觉得他自己很诚实，我看你累，我给你一碗红汤，我已经知道你认为长子的名分对你来讲是一个空的，那多可惜啊，不如我跟你要来吧。那你要不要呢？你要不要把它卖给我呢？一碗红汤卖好不好？
他要是提高价钱，我想雅各大概也会照数量他要求的给他吧。
是啊，至少我们可以谈嘛。是不是？雅各是很诚实很正经的跟他哥哥谈这个事情，他哥哥没放在心上，就说真卖了，那不捡了个便宜吗？那人家真卖你还不买吗？
哎呦，这么一讲好像变成吃亏的好像还是雅各的。
就是
嘛。这蒙哥是功力非常的深啊。这件事情说倒过来吃亏的是雅各。
以扫觉得他弟弟呢这不老实。因为回头想一想，哎，我怎么这么糊涂，
他是事后才觉得不老实的。
对，他不怪自己糊涂，他怪别人不老实。
对对对对对，当时他搞不好还觉得说这个傻弟弟，对不对？我就随便一开口跟你讲一下，你就真的东西给我吃。
就是的，你这碗汤就被我骗到手了。
对
不对？我的国的一半随便给你嘛，以后那个西律王不是对啊西罗底的女儿这么讲嘛。
对对对。
哎，随便讲的你还把他当真。
对呀。
两个人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其实单单就他们两个之间的信任与感情来讲，关系来讲呢，他们回头其实应该把这个事情好好谈一谈的。
就从那一天开始就没有好好谈了嘛，对不对？
你要不要想想看，他们如果要回头谈这个事情怎么谈，谁会去找谁谈？
照理讲应该以扫要去找雅各。
我觉得以扫不会找雅各谈，以扫根本就没把这个事情当真。
他还没当真呢，那他后来不是觉得上当了，他就知道有点当真呢、啊。
就算是觉得上当，觉得有点问题，他也是心存疑惑去问他弟弟说，哎，老弟啊，你这个那天要我拿一碗红汤喝了，然后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你，你不会是当真的吧？
有这么傻的以扫啊，他不会讲那么详细吧？他会说，哎呦，各地啊，哎，那天我好像吃了什么东西，然后你好像跟我讲了什么话，到底讲了什么？
嘿，那碰上雅各，那这时候雅各如果当真，他一定跟他说的，你那天从田野回来啊，累昏了，你向我求一碗红汤，你看我熬的汤还不错，那我就跟你说了，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你说什么呢？记不记得？你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那我再对你说，你对我起誓吧，你就对我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了。从现在开始啊，我没要求你叫我哥哥已经算是很客气的了，我算是家里面的头生的啊。
听错了啦， 我那时候什么什么长子的名分，我说我身上长了一些痱子，哎，吃了这红汤会不会好？哎，
他们讲的不是中国话、哎，雅各肯定不饶他的。
哦，
我可是当真的，我们那天讲定了他，这是神的事情，神的应许，怎么可以开玩笑呢？你要是不服气，你可以再向我买回去啊。嘿，那我可以告诉你，不管你出什么价，我的答案都是一样，我不卖了。
这契约双方一定要两边都有诚意啊，一方我觉得不算就不算了。哎，
嘿，我说以扫弟弟啊，我刚才不是才提醒你吗？我那天还特别对你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你就对我发了誓，怎么可以说不算呢？你要是后悔，你当时可以后悔啊。我当时要是想哄你，我就不会要你发誓。既然要你发誓，表示给你足够考虑的机会，你也同意了，你也发了誓了，现在我是我们家的长子了。
哎呀，这个以扫如果回头去跟雅各讲，那是怎么讲讲不过去的。
嗯，
如果他们中间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啊，即过你想要去解决也解不开了。
嗯，
这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他们兄弟之间彼此的信任什么时候发生了问题？这个用红汤买卖长子名分呢、啊，不过是个病症，迟早要发生的事情。你要找真正的原因，恐怕还要再往前推，
还要再往前推，对，对。
那要在什么时候呢？预防？
哎呀，讲到最后，其实又变成老生常谈了。哎，
就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不是了，还没有到这么远，但是也差不多。两个人在一起要有一个真真正正诚信的交往啊，就要把每一个人生命的底牌呢彼此亮一亮。
什么叫生命的底牌呢？对不对？两个兄弟啊，年纪还小还轻啊，什么叫做生命的底牌呢？
你怎么知道他们年纪还小才轻？以扫都娶了两个老婆了，年纪还小还轻啊？
嗯，
哎，当然他们当初有这个所谓长子名分，要么就是你的、嗯、要么就是我的。
哦，只有一个。嗯，
对，只有一个。而且以扫既然生在前面，就已经是他了的。
对呀、啊。
那雅各这个人看他哥哥根本对于神的应许就没摆在心上，
嗯，
他自己为人安静，坐在帐篷，常常在那里想啊，想什么东西，
想怎么样运用这个长子的名分、
嗯、不，他如果真是个弟弟也就算了，其实他们是个双胞胎。
对呀、啊，讲起来啊，你谁也不能说谁大过谁多少嘛。
对，但一个人的记忆力再好，他不可能回到他记得他在妈妈肚子里到底怎么回事。
对，
可是连收生婆都晓得，当时很清楚的知道嘛，他是抓着他哥哥的后脚跟出来的，也就是说本来出来的时候他很想好好努力争取头一个出来。
不过这种事情很有可能小的时候这些奶妈啦、啊、妈妈有把他讲出来给他们两个听，也不一定、
嗯、讲出来是一定会讲的，只是你听见了你会当真吗？这对雅各来讲，你要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是没有圣经的。
对，
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人，
嗯，
在追随一位看不见的神，
嗯，
他的哥哥对这个没有兴趣，他呢、嗯、把所有的事情连在一起，整天在那想啊，想了半天，他觉得这事情恐怕没有这么清清楚楚的了解，
嗯，
这既然是出于神，神为什么要让我成为一个双生兄弟？为什么我小的时候会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为什么现在哥哥对于这个长子的名分，神的应许这么不看重，他却是老大，我却是老幺，
嗯，
对不对？为什么这一切的事情这样子？因此他就想尽了办法，他找到机会呢，很自然的流露出来。
嗯，
这个也许是他平常想好，也许就是到时候灵机一动，
也许是他妈给他出的主意，
也许就是出于上帝的感动。
嗯，
你都不知道。总之那天他哥哥累昏了，从田野回来，他就一碗红糖把长子的名分买过来。
对，
也就是说这兄弟这两个人呐、啊，平常在这方面的交谈交集就很少。
所以事到临头，甚至事过境迁呢、啊，对这一个事件，对这个长子的名分，在他们中间的这个微妙关系啊，哎，彼此的解释会有很大的落差。
嗯，
这就是我所说，他们两人信任上出了问题，原因是在于他们生命的底牌非但不一样，而且彼此没有沟通。雅各不说话嘛，嗯、为人安静。以扫呢，心思不在这上头，整天在外面追外邦女孩子，是不是？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
你要在和你亲戚朋友兄弟家人的关系上不出错，哎呀，简单的说老生常谈，你必须是要一个有见证的人。
见证是指哪一方面嘛？那么
见证必须在你的诚信上表现出来，你真的是一个信耶稣信永生的人，你真的是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你真的活在世上的时候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这叫见证，
是一个诚实的人。
对，你让人家看得懂你，看得懂之后叫你疯子叫你傻子都没有关系，可是那一个其实是避免和亲戚朋友家人误会最最重要的事情。
嗯，
以扫如果知道雅各对于长子的名分多么看重，也知道雅各对于自己啊，就是以扫自己只看重世上的事情，随便娶外邦的女子这一些啊行为不以为然的话呢，当然我们不晓得当时实际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只能就着圣经的记载去猜一猜。如果以扫晓得雅各这些想法的话，他就比较不会轻易的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因为他知道这个弟弟一碰到上帝的事儿就是玩真的，对不对？所谓跟人家来往的诚实啊，其实不是说你说不说谎话骗不骗人，而是说你是不是表里一致，你的见证是不是没有阴影没有模糊，基督的生命不断的从你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上流露出来，那个叫做诚实。所以保罗才说呢，我们是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鉴于个人的良心。 这些事情你如果做得好的话，你自自然然避免了许多别人对你的误会，因为尤其亲戚之间有了误会要再讲清楚已经来不及了。
哎，我发现亲戚中间有误会要讲清楚比朋友误会要讲清楚来得难。
哎，对了，因为他平常他就对你有很多很多的接触，很多很多的看法，
嗯，
他的看法藏在心里，等你讲话的时候，等你一切的事情需要用嘴巴来解释的时候，他已经不听了。
哦，
是难在这个地方。
哦，是哎。
所以为什么说你要有见证，一个有见证的人，如果你向来都是诚实的，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是诚实的，像保罗说在凡事上表明自己是基督的用人，约瑟啊，但以理啊，这些人包括我们读过的以撒，他显然非常非常的诚实，他非常非常的坦荡，以至于别人都看见他，像雅各在拉班家也是一样，
见证很好的。
拉班对于雅各就没有这种所谓信的问题，
他很信得过他，
他很信得过他。哎，所以我们常常说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其实人际关系不是出在你跟他中间，出在你自己身上。
嗯，哦，
这个题目一讲讲了很远很远了，但是听众朋友，你要是听得下去的话，不妨回头想一想，你和你的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啊，甚至和你的家人中间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呢？你们如果在彼此的信任上有了落差，那么或许第一件事情不是去讲理，不是去要个公道，而是平心静气的在神面前检讨检讨，我的为人，我的见证，我的言行有没有可责之处。如果有，那你就比较能够体谅别人为什么会对你产生误会，为什么会对你不够信任了。好，我们今天必须停在这个地方，下会儿再继续聊。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今天要讲到这个四海兄弟如何啊化解仇恨。
哎，我们这个看雅各与以扫中间的事情呢，就要为将来打算，
啊，
是不是？
将来我们一生又没有惹过什么亲人，对不对？这，
哎，
这打算什么呢？
哎，这个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来到，说不定哪天小辈就突然不理我了。
对呀、啊，可是呢，我们就算惹毛了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很可怕的角色，有什么关系？他们能奈我如何呢？对不对？
我说你对我跟我对你，我们可能反目成仇啊！
哎呦，那蒙哥到时候哈、啊、带了一批人，然后到小贝的家来，就把小贝给干掉去。
哎，这个雅各跟以扫这段经历啊，记在圣经上，你觉得对我们今天最大的实用价值是什么？
这段经历实用价值就在讲说，两个人过去有嫌隙的话，
嗯，
即使他们过去曾经亲如兄弟或视对方为仇人都没关系，但是总有一些办法能够来化解，所以这一段应该是告诉我们如何搞好我们人际关系的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哦。
你这个说法倒是挺有道理的，那我们就来探索探索看吧。
哎，第一个就是啊，这个礼要带得足嘛，对不对？
第一个礼要带得足啊。
哎、对呀、啊，你看对不对？最起码你要带一瓶哈、啊、贵州茅台酒，是不是？哎，
这圣经哪一章哪一节写贵州茅台酒？
我就是说你礼物要找那种比较珍奇的，人家拿不到，你拿得到，这样才有诚意啊，对不对？
你这个已经进度太快了。
进度太快了，
他们两个本来隔得相当相当的遥远，因为他们中间的过节的关系，以至于他们不但距离上很遥远、嗯、时间上也一隔就隔了20年。
对，
这隔了20年，你第一个要做的决定就是到底要不要见面。
哦，对对对对对，你发封信告诉他自己的近况就好了嘛，何必一定要见面呢？
对雅各来讲呢，他这个恐怕有点不得不见面，因为他要回到迦南地去。
回到迦南地他也不见得一定会跟他的哥哥对头啊，对不对？
他总是要回去看他的老父亲，总是要回去看他妈、哦、
对对对，这时候以撒还健在嘛、哎、
是啊，所以一个人以为自己要死了，说不定还会活很久。
利百家应该也还活着吧，
弄不太清楚，圣经好像没有交代，但是以撒确实还活着。
嗯，
这时候他总是要回去见他的父亲呢，因为神应许他的地方是在迦南，
嗯，
他必须要回到这块地上。那他的哥哥呢，仍然在这块地上，因此不能不见面。他哥哥要是有意思，主动与他和好，那早就派人来找他了。
会不会大家都在等对方先行动呢？
啊，这有可能啊，你得投石问路试试看啊。那现在雅各是不得不行动了。
嗯，
他这个不得不行动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两个人呢、啊、要见面，而且这个见面呢总要保持一定的关系了。所以这一点呢，首先是我们得想的，如果你有一些不管是信主以前信主以后啊，有误会的冤家也好，亲兄弟也好，你在人生走到一定岁数的时候，如果这个人还在你的心里，还让你想起来，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决定一下，到底你们两个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或者说更准确的讲，在见主之前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
哦，要想办法修复这个关系就对，只要你觉得这件事情在心里还有一点过不去的话。嗯，
哎，对对对，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这其实讲的是有道理的啊，但这个道理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太提，尤其咱们中国人呢，好像说不见面就没事了。
不打老中不就还、啊、反正大家嘴巴都说一笑泯恩仇嘛。
哎呀，这个是胡扯了。圣经跟我们讲的，神要住在我们中间。
嗯，
所谓住在我们中间，就是你与我，我与你，我们有一个彼此的关系。
不是吗？我一直以为神住在我们中间，就是我在神的这一边，你在神的那一边，所以我们打死可以不相往来，反正中间我们跟神好就好了。
嗯、就跟两个强盗钉十字架，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一人一边嘛，对不对？
哎呀，所以你看你这两个一人一边要是不投机的话，耶稣就在中间替你们钉十字架，这、
哎、这不美。这是一个很新的一种说法。嗯。
两个人中间无论是什么关系，应当有耶稣基督的同行。你看这个新约里面那个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对不对、嗯、他们心里忧愁啊，就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一面走一面讲呢，正说着呢，圣经说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
哦，
对不对？我们做节目有人听也好，没有人听也好，这个小贝跟蒙哥啊要能够继续同行一直到见主，那就好办。
哎 哎呦，那还要那么久，哎呦，
你怎么知道有这么久呢？
小贝看蒙哥这个样子，最起码也还有五年。
我刚才不是跟你讲吗？一个人以为自己要死呢，说不定还活很长。那反过来讲，一个人以为自己还可以活很长，超过五年，说不定很快就很短。
我真的啊，哎呦，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呢，应当珍惜彼此同行的时间。为什么值得珍惜呢？因为当我们彼此同行的时候，主就来到我们中间。
哦，
你像我们两个做这个节目，有人听没有人听，我们难道在乎吗？是不是？我们两个在一起，
讲
不是不是这个
觉得有点伤感呢、啊？
主耶稣他甜美的同在就弥漫在录音室里边。
我们做节目就是我们的一个娱乐的时间呐、
啊。你这不是主耶稣跟你在一起，不是要你娱乐，有平安有喜乐吗？你说合适的时候要讲点内行话。
对，
我们首先要决定说，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的关系啊，跟我们亲人的关系也好，跟从前的弟兄的关系也好，在见主之前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修复保持、
哎、到底修复到什么程度才啊？
对，
才可以算是修复呢？哎，
简单的说，就好像我们刚信主一样啊、圣灵会提醒你，让你想起一些从前所做的亏心事儿。
嗯，
要是那个事儿不走啊、那你或许应该去处理一下，对不对？你会发现你处理了那个事情就离开你了。
我、哦、真的、啊，
好像被鬼附。
事情你一去处理，就越闹越僵呢。
哎，你要是害怕的话，那你就在这害怕一辈子，知道建筑吧。
哎呦，
如果圣灵提醒你，难道他不会帮你解决吗？
嗯，
肯定帮你解决。
哎，可是这个提醒，难道不可能是他来自于那个恶者啊，撒旦？例如说，某人过去啊，他有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他心里其实对他还藕断丝连。
嗯，
哎。因为这个时候他信主之后，他就找一个借口说：“哎呀，我想知道，我想传福音给他。”结果这样，哎、又回头又去搞上了，怎么办？
哎，你这个是第一步，你就是要看看自己心里面到底怎么情况嘛。我们不是才说嘛，两个人中间的关系啊、在乎所谓的诚信。
嗯，
那这个诚信关系的建立，首先你对自己要诚实。
哦，对。嗯，
你都已经讲了自己心里面是藕断丝连，那你当然不应该去碰。
哦，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你自己心里面要弄干净了，那时候你才能够讲到说，哎，这个感动是不是出于神？两个人中间诚信的建立是在于对自己要很诚实，你就要活成一个很诚实的人。那这个时候，诚实的好处就是让你能够分辨呢、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
对。
你自己要有一个很诚心的交代，诚实加上神的话，就好像你在一面非常清楚的镜子面前，对着镜子观看，能够看到自己真实的所谓本来相貌。你如果像小贝刚才讲这个很对啊，什么藕断丝连呢、就是实际上自己心里面偷藏了一些东西。
对，
要是信主之后，有一些事情常常来到你的心里，你该去对付的，该去还的，该去道歉的，你都做了，哎，那你就会发现那个事情就离开你。
哦，
同样，你可能从前跟某些人有过节，
人家对方都忘了，那你还记得？你有硬要必要把人家揪出来吗？
不，这两回事情，这两回事情。你当然不知道对方忘了没有。
对
啊、现在重点就是说，你自己心里面如果常常从前的事情会浮现出来，会回到你的面前、那很可能是出于圣灵的提醒啊，你得小心啊、是不是、因为你等见了主，你说啊，这事情都过去了，主说呵呵，我三不两头就提醒你，你怎么可以说这事情过去了呢、
那为了在没有必要影响对方或唤起对方记忆之前，难道不能就我们单方面这边多祷告一下，把这件事情解决掉？难道非得要去跟那个人、他跟人家搞不都忘了？
你可以去祷告试试看呢、是不是、因为这是在神面前，你越祷告这个人越上心呢、你就对不对、所以这个首先呢，我们得注意啊，圣经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不只是说你的心是不是跑到别的地方去，而是说神在你心里面所放进来的东西你要注意啊。不要整天想说上帝告诉我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让我做个大预言家。不，圣灵往往是把一些从前我们该道歉没道歉的事情，该清理干净没清理干净的事情，该还没还的事情， 或者跟某某人关系不好，那件事情不够美，尤其是信主以后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之间的事情，要是到你心里面来啊，你真的是需要注意。这是第一件啊，如果你根本都想都想不起来，这个事情都过去，名字都叫不起来，从来做梦也没梦见他，见了他名字都叫不出来，那大概是没事儿。
对不对？可不可以有人天生健忘啊，对不对？哎呦，还是所以人呢、活得健忘一点比较好。
如果这个人想起来，你也知道你们中间从前确实有过节，那你要小心处理。但是所谓处理，并不见得是像刚才小贝说的，人家都忘了，你硬是去把这些事情从地底下挖起来，搞得鸡犬不宁。先别急，先别急。第一件事情是自己在神的面前要看看我有没有亏欠。这是第一件要重要的。
是有亏欠，所以心里才会觉得过不去吗？
不见得，不见得。你看这个雅各啊，他知道以扫带了400人来的时候，圣经说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
当然是啊，特别是400人来，到底是对我是摆一个阵仗来迎接我，还是要对我欺小不利啊？当然很紧张啊。
然后他就去祷告了。这个时候你看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了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很诚实。
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
讲到这里就讲完了，他说了什么，他没有说什么，这里边大有学问。但是小贝，我们今天又没有时间了，下回再和听众朋友好好的讨论下去。我要
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